尊敬的推友们，大家好 ！Facebook、YouTube， 这是文贵的8月3号的报平安直播。本来今天啊没有报平安直播呢，因为从昨天到今天很热闹，很热闹。昨天的我们这里凌晨吧，3点多的时间，这个发生了很多事情。最近这几天来，实际上每天都发生很多事情，大家都首先都看到了啊，在网络上传广最多的是郭文贵和毛某某录音，重要人物录音和这个录音那个录音。说实在话，我基本上没听啊，基本上没听。然后呢，我让这个我的这个团队呢，他们大概听一听是怎么回事啊，说有的是我的说话，有的不是。啊，有的就是完全是乱编的啊，演员演的。然后呢，这个最近特别是放什么我和和平先生啊，我和这个什么重要人士，然后呢我这个又和什么李友通话啊，特别多。这些所有的这些行为呢和这些发生，我相信所有队友都知道，他肯定不是那些阿猫阿狗干的，他也干不了。他肯定也不是说这个跟我无关的人干的，只能是盗国贼，还有我爆料触及到的利益集团的那帮人们。那么这些人现在已经丧心病狂了，他们所有的这种行动和他们所有的这种作为没有出乎我们预料之外啊，这在我们预料之中。这就像我在5月份时候说的，从511开始，事实上盗国贼们想竭尽全力利用绑架的国家的权力啊，像不惜一切代价的19大以前对我开炮啊，这种压力和这种这个力量是任何人是无法想象的。大家光看过瘾还不行，得看到事实的本质。特别是啊，特别是这个我们面对的人是掌握着攻坚法，掌握着纪委，可以说中国是100%的权力被他们控制了。这个不是简简单单的说这个盗国贼嘛，几个小毛贼那么简单啊，而且他们手中除了有权力，除了这个什么都敢干，更重要的事情，出于本能保护自己和家人和利益，他们会不惜一切代价啊，首先要继续控制这些个机器啊，总然还要控制自己的利益，还要实现自己的计划，还得保护住自己的喜欢的小手啊，还得保护住海外的这些金钱，哪那么简单呢？所以说这些人的疯狂我们可以预见啊，可想而知。在大概大家看到了，在开封这个在几周以前对郑州所谓的欠债案啊，什么隐匿票据罪进行了开庭，但没有审判啊，没有给判决。那么2天前啊，开封的专案组啊，就像当年大家就在2个月前大连大案开这个开案一样，来找到我们，那得罚钱啊，罚这个4亿。从这个当时和新领导的谈判当中和了解当中，我说我们没钱啊，新领导答应说1年得给钱，然后呢决定把员工都放回来，都回家。所以说呢答应了罚3.4亿。我说这个3.4亿罚的它不合理，就跟黑社会绑票以后赎票是一样的道理。后来大家看到了结果，开庭搞得完全不那么回事儿啊，跟新领导说的不一样，对着我就开炮，所有罪行都要推到我身上。不但推到我身上，而且看到了把我的吕涛啊判了实刑啊，而且要多待3个月，而且呢这个其他罚款呢就给3个月时间，就说的完全不算数。这才为什么有了文贵526报这个爆料。这个526据这个新领导老领导说，郭文贵不讲信用，毁掉了信誉。大家推友们都参与了这所有的事情啊，我每次老领导新领导给我说的话，我没有一次不兑现的啊，所以我们都亲身经历这些事情，那么我都对交付了我所有的承诺，但是他们没有一次交付的，没有一次做到他们承诺的，所以才有526、529，最后出了一个601，最后最大的是616。 啊，大家看到的一些事实了。那么从那些事实呢，后来河南开封的案子本来也应该是在六月底以前完成的，推来推去，最后呢又把这案子开始交给开封重新装饰法院，然后呢开始审理，让我们派律师，我们都拒绝派律师，因为我没必要派律师，这完全是栽赃陷害，莫须有，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呢？所以我们都拒绝。我们公司啊，裕达承担法人呢，是我们公司的副总经理，副总呢是过去军人出身，在我们公司干了一二十年了啊，就像家里的这个孩子是一样的。而这个人呢非常的实在和老实，而且还想说的是这个人极端爱国啊，极端爱党，因为他也是党员，曾经为了谁说党坏话啊，爱国坏话，给人打过很多次架啊，叫杨勇先生。在开封开庭的时候，大家看到大高个很帅，这坐在那个旁边代表公司啊，那庭上了啊，这个人非常之耿直，所以他也是这些年呢经营这个裕达酒店的这么一个主要负责人啊。我们是团队角色，叫联席会议决策制，因为谁要单独决策，专案组就把你抓走。那么就在开封案开完以后，一直没消息。三天前啊，开封法院说找到了杨勇，说我们要宣判了，但是你要接受罚1.6亿人民币。这杨勇说，我怎么来决定罚1.6个亿啊？我们就没钱啊！裕达国贸酒店啊，从93年投资投了3.6亿美元，到现在为止，在裕达打过工的员工大概将近45000人，而且到现在为止是方圆几可以说800里以内无一酒店在品质上、在建筑上可以抗衡裕达国贸，它绝对是河南郑州市的最高端的酒店，是河南的标志。曾经河南有人写了本书啊，这个河南人招谁惹谁了，后面的风景封面都是河南裕达。可以说河南裕达是河南人民在走进现代文明社会改革开放啊这么多年来最代表河南形象的一个建筑啊，它抚育了多少的精英，以至于我在英国啊，在法国、在美国都能看到曾经在裕达工作的员工，因为我们和美国、瑞士很多学校、苏黎世的旅游学院每年有交换生、有实习生，都有我们的员工啊。这可以说裕达国贸酒店作为中原佛手啊，诠释河南的历史文化和禅宗佛教，和对河南的一代一代的人的抚育和经营，给河南的形象带来了可以说无法形容的贡献。而且河南从开始到现在没有一家酒店能跨越，虽然这里面有什么香格里拉、希尔顿，那就完全不能比，不过就是从过去的啊穿草鞋，现在换成穿布鞋的打着这5星级饭店的酒店，无一个人能和裕达国贸酒店相比。裕达国贸不仅在中国没人能抗衡，我相信就走到世界上也属于最一流的啊。那么裕达国贸呢，到今了今天呢，我们的员工和文化可以说是培养了我，也培养了很多员工，也是最后能拥有盘古、政权等一系列这个企业的，可以说是我们的黄埔军校，是我们人才的摇篮。但是多年来，从开业的1天3000块人民币，到现在1天大概50万人民币，那么3个多亿美元的投资，它的融资成本1年都3000多美金。他每年都赔钱，每年赔2到3个亿。那么这也是我们的黄埔军校，也是我们所有的家庭员工们的这种感情的纽带，是我们的基础啊，我们也非常的珍惜，所以想尽办法啊让它不能停业，想尽办法继续经营。不但如此，我们也是这个中原区郑州市连续将近20年最好的纳税大户啊。我们不仅养育了这个河南的员工，给河南带来了美好的形象、国际形象，也抚育了很多的员工。所以说我们这个裕达呢就像个家庭一样，而且我们都太爱那个建筑了啊，中原裕达国贸。你说我二十多岁开始的，严格讲我是23岁开始建裕达国贸，到今天这个感情实在是太深了。那么但是我们是真的是实在是太经营太难了，河南省政府、郑州市政府从来没有给过裕达任何所谓的像海航拥有的那样倾向性的政策和关心和扶持。那么大家也知道，我们在那边也是跟头把式的啊， 过得相当不好啊。虽然我们装着该支持该合格，啥事不往心里搁，但是心里很痛啊，很难受。所以这个他们找杨勇说罚一点六亿，杨勇说我们上哪拿这点六亿，没有。然后这法官就说了，你不能罚一点六亿，那大连为啥罚3.4亿啊？大家知道我原来讲过，大连拿案子除了啊这位我们的刘副市长刘局长啊，他这个要从这个李勇那边弄个几十个亿，那么这个从当事人弄几十个亿，还建立李勇的后面贺国强家族的关系和公安上的关系之外，然后关系和人都能得到，同时也能弄个几十个亿，还罚了李勇7亿，这就是人钱关系双得。那么这个办案手法它不是光大连有，河南也有啊，河南也有，所以河南开封办案，你看来了，判你可以啊，拿钱1.6亿，啊，来了，这不就是保票吗？这不就是敲诈吗？这不就是黑社会吗？啊，所以你从大连到开封，你都看出来，中国以黑治国，啊，以黑反腐，以警治国，以警反贪，这就是黑社会，本质就是黑社会。全人类上有一个国家能这样办案的吗？把人给弄起来，莫名其妙的给你关上1-2年，然后给你加上莫须有的罪行，把你折腾个半死，然后让你服了，脊梁打断了，然后感谢党，感谢中央，感谢公安，感谢法院，全家都折腾精疲力尽，头发花白，最后再拿走你的钱，他拿不出钱呢。所以说这个联席委员会就给我发了个信息，说郭先生怎么办，我说就一条，告诉他们只要罚钱，河南一拦一定关门，一定关门。我们过去3天活得那么苦，北京盘古政权我们都想尽办法不停业啊，我们相信习主席啊，现在是习主席的为核心的中央，他终会让人民会活嘛，他总会有正义嘛，盗国贼一时绑架国家中央，他不可能永远得逞啊，说我们要坚持住，咬着牙活下去，查了3年呢，没查出罪呀，没查出办法来，就是大家看到就开始造谣也不成功，断资金链也不成功，抓员工也没威胁成，抓家人也没有威胁成，这黑社会招全用完了啊！是河南开始弄钱1.6亿，大连弄钱啊，反正折腾半死了。哎呀，大家看到这个的时候，中国哪个企业家不是这样的？有几个企业家不是这样的结果？这就是我说的，如果一个没有法律的国家，你什么理想都是幻想。没有法律和安全保证的国家，你要什么尊严，那你这真正都是幻想中的幻想啊。那么开封这个1.6亿我们当然给不了了，哎，这法官把杨勇前天给带走了，到现在失踪。所以大家你们看到我啊很高兴的脸的同时，你看到我有多大压力啊，这个大连的不开庭啊，大连的不开庭，这个大连呢还有好几个案子不开庭，然后呢就把我们的杨勇这个唯一主事的爱党爱国的这个绝对的忠诚主义，按照世界的这种文化标准，他就是一个民粹了啊，结果给带走了啊，当了这个十几年的军人，现在消失了啊，消失完这个时候啊，我们北京的很多员工给我反映，来了香港的警察啊，去查我们其他员工家人问话，包括在家人员，由专案组的带着，我真搞不懂，我说香港警察到大陆查案办案，他是这个两地是什么司法互助、司法解释，搞不明白。然后当然我头两天已经说到了，就在2周前啊，这个他们说我洗黑钱，查了和我有关的几家基金公司，有一家公司查了大概150亿的资产，另外一个查了大概200多亿的资产啊，查完以后就是光为洗黑钱啊，能不能洗黑钱咱用事实说了话，我有黑钱那就得查，活该呀，那就是查，我们有没有黑钱我们知道啊，去了把账号先给封了，然后说你赶快公告啊，说你们这个公司被查封了，这去了警察把电脑给抱走了啊，然后呢这个给我们发我们律师去找的时候发了函，说你等着吧，正在查呢。我非常清楚，因为呢北京各方的领导私下里名字都跟我说，郭文贵只要你闭嘴别再谈民主法治 别再谈国旗条，别再爆料，别再说王岐山书记，别再说公检法政法孟建柱书记，傅政华啥事没有。你不说，那我们就从香港给你下手，资金给你下手，毁掉你资金链，毁掉你的名义，天天就这说行的啊。那当然他就来了，大家可以看到，哎，大陆我搞不了你，我在香港搞你去。这就是你看到过的，查一个人查了三年了没问题，就到香港来搞我。香港搞的同时，过去的星期大家发现了没有，小小的血检绳啊，血检绳带着人到我楼下啪啪啪抗议，郭文贵是骗子，郭文贵欠我钱。谢先生，先生，你能拿出来我和你有一纸合同，有一分钱来往，我和你见过一次面，那也算了，我跟你没有半毛钱关系，没有任何合作，没有跟你债务任何债务关系，没有任何法律有效的，我和你有钱关系，我欠你什么钱呢？我也跟你不认识，你说不定认识二十年了，这很显然嘛，这就是盗国贼专案组派来的啊，让他来在这骚扰我。然后大家看到过去的一周到十天内，这个专案组在办案当中搜查了很多人的手机，在这些手机当中，很多人把我们通话给录音了，现在放出来。这个放出的录音，希望大家认真的听，到底是不是郭文贵的？就刚才我上节目之前，我大概听了一下子那个李友余力那段通话。任何一个有智商、有脑子的人，大家听，到底是不是郭文贵说话？啊，还我喝酒了，我喝多了，我听了绝不超过两分钟，我一听就是假的。而且李友配合演出，李友配合演出，而且说的事情正好相反，啊，这真的是我很佩服，就是这个。记三协视频，文贵这个强奸女员工视频，那三个视频出来以后烂得到家，被全社会全世界人骂。现在录制视频和假视频品质有提高了啊，让大家看到了从过去的啪啪啪视频，我这个拙劣的伪造到现在越来越高。但是是不是文贵视频，任何一个技术部门都可以拿出来鉴定。所以我希望任何一个能看到听到视频的法治机构来鉴定到底是不是郭文贵说的话，是不是被剪辑说的话，那很显然的是全是假嘛。不但如此，在我们大家看到了很多方面啊放出的一些视频，例如我给的民进和平先生视频，只有和平先生回答那是不是真的，那是不是真的。虽然你监听了我的电话，但是我跟人家说话前后程序语境，前后语句东接西聘，改变所有说话的意义。哎，这里边听说最有意思的事情，就一个人的通话录音没被剪，谁呢？夏业良先生没被剪啊，这真是有特权啊，他才没被剪，他就是说基本上是真实的，没变，没剪，没变音，还没有演员。那么从过去的假啪啪啪视频、演员视频，到现在李友的出场配合的录音，郭文贵的演员假视频，到现在这个网上一再传的什么这个神秘人物二、神秘人物一，所有的就是过去，就是这些来自北京给我威胁，就下一步让我痛不欲生，让我无处生存，无钱生存，无脸生存，无人与我生存啊，这些人都在努力，都在努力。然后同时大家看到了，在香港啊，你要香港你涉嫌啊洗黑钱，在北京当时抓捕我们的员工时候是涉嫌黑社会，涉嫌洗黑钱，然后据说明天还有报纸还要上媒体，从香港媒体上彻底击垮你郭文贵，查封你所有在香港资产和账号，然后让你所有的伙伴都远离你。然后你看到台西的配合啊，就是要理解我们和这个合作伙伴的关系。然后李友的这个出手让郭文贵是坏蛋，然后这个啪啪啪视频让员工的家属们赶快把员工弄走，同事跟我分开，然后挑拨我的家人，再挑拨我和民进所有和我联络人的关系，恐惧我，远离我，挑拨我和律师的关系，挑拨我和美国机构的关系，损坏我的形象，最后让我变成孤家寡人啊。这个在我和安全部认识的这么多年里边，我太熟悉了，我太熟悉了。 你们能干啥我也太能想象了，我也太清楚了啊。包括这个过去三天用无人机，两架无人机想把文贵给干掉，直接接触，想把我的船给颠覆在哈德顿河啊，然后准备用手机控制我的汽车，让车翻人亡啊，控制所有的网络，这都是军方的技术啊，可以说是最高了啊，最高了。我过两天再讲的事儿啊，因为要等着美国有关部门正在鉴定完再说。然后去查封有关的资产账号，所以现在我说到回到香港，昨天凌晨三点多去了20几个警察，拿着法院的搜查令到了香港中心办公室，进了办公室以后全面的让我员工马上离开，谁不能动，然后开始查，把我们其中一个员工在路上给截住，让这个员工带着回去了，这个员工已经被带走了，消失了。20个警察现在正在搜查香港办公室中心办公室中啊，有一部分是跟我的，是我的办公室，有一部分不是我的办公室也要搜查，带着搜查令，就是说我过去爆料大陆的这个盗国贼，还有香港的执法黑屋和香港的部分黑幕，已经严重的戳动了这些盗国贼们在香港的利益和香港的真正的洗钱的利益和真正的这些黑社会集团的核心，所以他们现在已经顾不上什么基本法，也顾不上所谓的法律和尊严，大打出手啊！现在就是要利用香港的警察对文贵进行遣返公告、发红通、绑架家人啊，孤立郭文贵、黑郭文贵。我们说到这的时候，我们向所有的推友们，我向大家要问几个问题。那么海航是我爆料的主动王岐山先生盗国贼利益集团的核心，姚庆冠军刘成杰孙姚是核心人物，我们爆了那么长时间料，你看看查他们是谁呀、啊？是人家马凯国家级待遇，是文州州的文部金融部门和航空部门主管部门去查。那么你看看查肖建华啊，包括这个查这个乐视，包括查一 N 个老板和查五个人，都用什么？用警察直接抓人，特警拿着枪。所以说这就是过去我和安全部认识的时候，他们永远告诉我一句话，文贵在中国这个体制里边除了官二代是人，剩下都是奴才，中国没有中产阶级，中国没什么白领蓝领，哪来的瞎扯呢？那只有当权者和官二代他们是人，我们号称为领导，剩下都是奴才，所有的法律工具都是我们的领导管理奴才的。靠，你要天真的认为法律是为老百姓服务的，那你就不懂中国。我们安全部就是我们的党，我们的中央现任实权者和利益集团的打手，他让我们要谁我们要谁啊，这都是公开在书上说的啊，公开在书上说的。这个曾经有一次非常滑稽的一个安全部的副部长啊，在饭桌上说，他说郭文贵你非常的天真，你竟然憧憬着中国有法律，他有法律要我们这人干嘛？我们就是找抓那些执行那些影响我们啊，用我们的法律管我们，管这些奴才的这个人，你要是说都有法律用我们干嘛啊？啊，那美国的那这个 FBI 干什么事得到检察官申请这个执行令，他得向那个法院才申请执行，我们用吗？我们领导说的话你就抓人了，抓哥在那儿怎么抓你怎么申请我们说了算，所以我们是不受制约就是我们的权利，如果受制约了我们还有权利吗？我们就是执行不受制约的。当然海内外我们所谓的情报人员就是服务于反抗我们的这些人，就是谁反抗我们收拾谁，我们抓谁，这就是我们的敌人。所以在中国所有的官员心里边只有两种人，一种是奴才，一种就是今天的官员统治阶级。 没有人民，没有什么公民。还有咱，我上这儿说咱们老百姓有人不高兴，别说老百姓，说我是公民，人家老百姓也不这么认你。你咋那么看得起你是当老百姓了？那你自己认为呀、自我享受啊，自我意淫呢、在一个夜总会里边，老包子和妓女的关系，我们私人企业家哪有一个所谓的面子啊？大家一个是老包子，一个是这个妓女，那你有啥面子？还要隐私，哪来隐私啊？只有接客多少，受待见多少，那没有什么这个所谓隐私和尊严啊，让你去接客便宜死你了。现在出了个郭文贵啊，从茅屎坑里边飞出来一个大蛆，现在变成蝴蝶了，他们看着不爽，这是一个背叛者，那必须欲灭之除之啊而后快。嘿，还竟然跑了我们的敌人那个大本营美国给我们叫板，还说我们香港洗黑钱的事儿，那我就拿黑钱收拾你。香港是洗黑钱之都，谁不知道啊？谁他不查别人干嘛查咱呢？这是他手中的工具啊，工具。我早就有预料，这个两年前、三年前我都想到了，他来的太晚了，太晚了啊！我早就有预料。所以啊，抱歉，所以他们这个香港的行动啊，还有这个北京的这个全面的，这两天我看五毛的网上也大量的出来了，这个这些行动啊，从这个大连的罚款啊，从这个开封的罚款不给钱绑人啊，大连的是判了不放啊，抓了也不放啊，抓了就消失。然后像资产继续查封，我们盘古政权还有这个玉兰每一分钱动都不允许啊。然后大家看到我们这个杨英被放出来以后，人家没有生活工资，给我们公司提出来补发工资，因为他原来在民族证券上班，不在盘古。民族证券这个徐子斌还有那个该吃吃该喝喝的那个岳文海，瓦分的岳文海，这俩贺代老乡，这两个真的是大叛贼大坏蛋啊，专门搞腐败的人拒绝给杨英发工资，所以说我们盘古给他发，我们盘古账上有钱啊，我们给专案组写报告说我们给杨英补发这个三年的工资，专案组坚决不同意，他是属于民族证券方正员工，不给发。人家一个独身女子，是一个独妻独身母亲啊，单身母亲还带着孩子，靠什么活呀？在这两三年里边，他的名字被盗用了什么？这个手机用他的名字翻了手机，连手机也没有，手上还带着那个电子手套啊，电子跟踪器。你说你让人家出来，不让人家活吗？还是？然后呢，每天司法人家去威胁，说你这是这种威胁对他来讲是多少精神打击？所以中国这个老百姓的可怜，司法的迫害到了什么程度？你凭啥管着盘古政权的工资？你凭啥管着这个玉达的工资？你凭啥办案抓人弄人弄残废人还得罚钱，人家工资不给发？结果到了海航，到了王岐山你们家的时候啊，还要七八七到处飞，姚庆先生、孙姚女士啊，冠军刘成杰他爹是谁？不给你说啊，那账上那么多钱不给你说啊，照样费钱。然后现在就像昨天赖建平律师讲的话，查到他的公司几千家上万家，说半个国务院的这个词儿，不去查，让马凯同志去查，别吓着了马凯同志的喝了酒。现在有些奴才们向我们叫板儿啊，咱们得演演戏啊，啊得找几个垫背的，得弄几个人出去啊，啊得罚点钱呢，罚的钱是老百姓的钱是吧？然后呢避重就轻啊，啊关键是咱不说呀，然后找这个冠军的假爹呀、孙瑶的假爹呀，是吧？然后这几个飞机的飞行记录咱得找个说法啊，他贷款也得有个理由啊，是国家利益啊，一带一路啊，对吧？然后哎，马凯同志做出决定，严重违纪啊，有这像李友仁一样五罪四罚马上回家。所以说你看看抓李友的时候人叫协助调查，在里边跟警察一起吃一起喝，最后的时候跟着在里边看守所里还可能跟那个陈华女士情人还能见面，几个 啊，丢弃个女秘书还能见面。最后人家以肝癌为名回去了，住301，换2次肝不行，换3次肝啊。你看刘小波，你换肝，那个换肝那能行吗？换谁给你换肝？没肝啊，被肝李柳不再换肝，换2-3次肝，还想回家，为啥？因为有贺国强家族，因为他有警察公检法，有证监会，人家还有人家过去的所有的这北大的这些利益集团，有王仁科先生啊，甚至有江家在背后说话。那你有的人家的犯罪，人家的弄的钱几千个亿，就按比例说罚我们3亿，我们哪犯罪了就会罚3亿，利友弄了将近5000亿，你罚了7亿，这个比例也太差劲了吧。就按照比例，你只能罚我们5分钱，不能罚我们罚1毛钱都多，你比例不一样嘛。他获利了，我又没获利，我还避免了小股东被害，这就是中国的法治，这就是中国的案子。不但李柳案5罪4罚，钱只扣留了1个2个公司的7亿，而且所有股权都保留，也没有查封，然后住在中环的酒店里边，照样是吃海骨丸，照样跟胡淑丽女士经常约会，继续可以诋毁郭文贵。现在又站出来配合演戏啊，中伤造假郭文贵，伤害郭文贵，人家是啥待遇啊？啊，有胡淑丽继续为他摇旗呐喊，5罪4罚，几千亿资产你拿走，你享受啊，继续约你女朋友，继续海骨丸，然后人家海航的事情吆喝了几个月没人查，就瞪着眼说瞎话，说到今天都说肉了啊，就连这个全世界都知道说是瞎话了，全人类都知道瞪着眼胡说话，洗黑钱，叫再留大陆啊，钱进美国，大家现在都明白了啊。你看想想那个新闻发布会啊说的话，我们将未来死了以后把股权全捐给海南慈航，海南慈航是你的呀，海南慈航是你家的呀，到那时候海南慈航就扔给了假的海南工会，然后把这几万亿的所有的债权留给了海南，然后他们把这好的股权全换成了钱，通过股市操作洗明白啊，操作高低啊搞明白，然后所有的相互担保内部交易的事情全留在大陆，人家拿了几万亿走了，人家的孩子全拿美国护照，人本人都拿美国护照，爸就走了，你能怎么着人家，是不是？而且就这时候马凯同志也给他足够了时间，王岐山先生几个月把钱倒腾了，把假文件做了，而且大家注意到调查他之前他已经拿出了方案，把股权捐给了美国慈航，美国慈航已经和冠军先生和刘成杰啊和孙瑶姚庆王岐山家族实际控制，用 family trust 背后最终受益人已经52%，加上陈峰王建的两个人在一起82%啊，这已经82%的所有干货全拿走了，按照今天所有加在一起他的净资产是2万多亿，2万6千亿，控制资产超过20万亿，那么要是按照今天52%的话他就10000多亿了啊，这个所以说这个纽约海航基金第3大道16层这个地方所控制的这个基金，事实上按所有的赖建明先生分析的这些企业，赖安总这个几千家企业所有控制资产20万亿，那就他们就是王岐山家族在这个法律有效文件上控制了10几万亿，那么净资产就是10000多亿啊，就不说他在美国这100多套房子，也不要说他这个银行里有几百亿美元了，这是什么数字？不是富可敌国，是富可买你的国了，买你的国了。怎么查呀？在查之前，先让他把股权转给纽约海航、纽约慈航，啊，用一个慈航代理代表慈善私人基金给人假现象是公益基金。骗到全世界，可是人家美国不吃这一套，欧洲不吃这一套，现在全世界多过100家金融机构现在全都要钱，全部要停止做交易，只有中国银行、中国建行、中国开发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不给他停止贷款，继续给他贷款，继续给他补血。郭文贵今天在香港的待遇啊遭遇和肖建华啊，和王健林先生，和乐视啊， 和那个抓的恩特老板，什么郭广昌，所有私人企业家们和人家比比，咱们是啥呀？咱连妈咪研究多少，咱们是咱连个小姐也算不上，咱最多是个实实在在过了气的小姐啊，满脸珠黄过了气的小姐。人家呢现在真正有了新的小姐了，咱已经在咱在那里边就不算什么人物了。为了打击我们，为了抹黑我们，利用国家机器，利用无人机在美国想把我杀了，利用要下毒把我毒死，利用这个最高的军事科技来控制电脑，控制汽车啊，要把你杀掉，把你的船全家给翻到哈斯顿河去。他能控制船，能控制汽车，当然能控制飞机啊。我头两天我真的感到很害怕，为什么说我们有一次上飞机上，飞机的这个机长说这个飞机出现了异常啊，出现了异常，这个飞机啊这个半天才起飞，就是那个一时通信不好，因为飞机上也有这个联络系统，但是飞机的系统相对可能是更加的安全一些，而且当时我飞的是湾流650比较新，但是受到极大的干扰。我现在往回看我才知道，那我可能活着回来都不容易了。所以说你看看，动用一国之最核心的，就差了放核武器和导弹了啊，所有的媒体对付一个郭文贵，对付所有郭文贵的员工，不但要你命，不但要你员工的命，不但要你员工的安全，不但让他们害怕，还要要你们的钱。什么叫吃人不吐骨头啊？什么叫做真的是让像刘晓波叫死无葬身之地啊？你咱们现在还要讲法律啊，咱们还要民主自由，现在实在太搞笑了。然后现在人家黄燕女士还有这九家公司到美国来告我，给我讲法律，你去想想，这不太搞笑吗？所以啊，今天我要给大家讲这几天上网络虚假的网络啊，这些五毛们鸡毛们大肆的放出来啊，这个大家也都知道，崔德战役是政府宣传部门买的啊，买的僵尸粉，然后捣乱，骇客所有跟我有联系的人的手机啊，这个昨天我们这个家里面这是两个美国人啊，这个工作人员的手机一样是发这个垃圾信息啊，一小时能发几千次。我告诉他，我你把那个 Facebook 的这个 Facebook 的功能给关了就算了啊，没了。但是你们可以想象，他们为什么能害我的手机呢？原因很简单，就我的手机被害以后，它完全控制，无论你关机都没有用的。我们在船上都试过了，关了机都没有用，你所有周围的网络都被它控制，就像一个麦克风，就像一个它控制电脑一样，它同时给找到叫半号半贼号，就带过旁边所有人手机的号，一样给你拿下。就是我们有推友们拿的手机，你可能你的号被监听了，但是你离你近的爸爸妈妈、老公、老婆、孩子的号、朋友的号，一样被他给 copy 了，叫半贼号给拿走。所以他知道你这任何人，我都可以给你害掉你。据我所知，所有和平先生、陈小平先生，还有这个美猴王女士，还有这个郭宝胜先生都遇到了同样的问题。那这说明了什么？说明了他们的恐惧和他们的流氓和他们的完全无视法律和完全没有底线和他们丧心病狂的一切的这证据，也是他们的心态，这都证明了这些。我还是那句话，他们的恐惧就是我们的武器，他们的行动就是我们的证据。不要害怕，这都是好事，大家拭目以待啊！我这核武器，我再说一遍，没开始呢。我在几集以前就报道说过，他们一定要这样做的啊，一定会走这一条路线的，然后他们一定会大张旗鼓的动用国家的宣传机器，动用国家的所有的公检法机器，从国内、香港。公检法，你看他们永远用的是公检法，永远是公检法，所以他们就相信暴力武器啊，绝不会跟你讲他该找什么其他什么部门啊，跟你谈谈那教育部啊、 是吧？交通部啊，跟你聊的不可能，一切都是置于死地，让你失去自由、失去尊严、失去财富、失去健康为目的，那就是我说的，他们的目的，最高目的是控制国家，控制国家的第二目的是获得财富，让他们安全，第三个那就是一定要得到，刀把子共产法，钱袋子所有金融，然后手铐子党内手铐子中纪委，那不行，你不听话，所有的9000万党员都被他绑架了啊，都被他绑架了。如果你不听话，那我就把你抓起来，你必须替我去卖命去杀人，然后再抓住枪把子，那解放军。在这个较量上呢，大家不用天真。虽然现在咱海外所有推友们，咱们现在最近啊，小有收声以后，大家都很兴奋，好像已经大胜利在握，胜券在握。郭文贵还真没这本事啊，这段时间也不可能让咱们有什么大获全胜。咱能有一个反驳的机会，扑了两下子不简单了。但是我们胜利这回一定会是我们的，但我们需要时间，我们需要耐心，我们需要智慧，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擦亮我们自己的双眼，还有我们要团结。等过一段时间再往回看这些事儿，都是笑话，都是娱乐，大家会都成熟了。在这个所有的郭文贵爆料这个过程当中，和这些道恶贼的斗争当中，大家会学到了斗争的智慧、斗争的办法，考验自己的心脏，考验自己的真正的是善恶、真假的是非观，这就是我们最大的财富啊！所以说，我在几个月以前说，我告诉大家，一定给文贵3年的时间。3年以前说达到什么不可信。这个昨天晚上呢，很多推友说，你看啊，你原来说希望王岐山19大，千万别进19大，现在你又说鼓励王岐山这个待着19大，和傅振华等等孟建柱都待着19大，你这是出尔反尔吗？所有的推友们，你们一定要记住，所有的目标和所有的战术之间的关系，这是一个人能否做大事，这是一个根本性的要素。目标不要变，但是随着事情的变化，战术必须调整。为啥我说让王岐山先生、傅振华先生、孟建柱先生待在19大是好事呢？啊，因为待在19大才能证明他们是不是道恶贼，他们到底是不是道恶贼，我们无法证明。在19大以前，海航事件，由于所有的国内事件都在王岐山先生和孟建柱先生控制之中，你所听到的任何处理方案都是被修改过，对他最有利。甚至这个不管你怎么说，得到什么样的答案，都是对他们有利的啊！而且你无法控制，因为国家机器这4把武器在他手里边。但是9000万党员不是傻子，我初步的评估，9000万党员1%的人是好人啊，900万人，有个700-800万人吧，就是100万人，我们就说有50万人啊，就是坏人，99%是好人，他们在玩弄了99个人，让99的人能站出来说话，那比登天都难。为什么？我们的脊梁被打光，我们很多人已经被蒙上眼睛、洗了脑了、吃了人、吃完了。但是1%的人控制到这99的共产党员，就让他们看清楚、看明白，对他们实实在在的威胁是需要时间、是需要事件的。光仅仅一个海航那是不可能的。就像我说的，那恒大的许家印，那香港的股市，你好好查查。过去这些年股市怎么起怎么浮的，那贷款哪来的，那每个项目的容积率是怎么调整的啊？怎么搞的金融，怎么获得盛京银行的贷款、盛京银行的股权，哪个公司股权怎么来的，那说起来那一个大的去了。还有上海的上海银行，那多大呀，是不是？还有多少天，我说这儿听说，我昨天才知道，人告诉我说，我说过金木棉公司，金木棉竟然发信息威胁我们，我然不知道。金木棉公司，你听着，你威胁谁都可能，你威胁郭文贵你威胁错了，你再来威胁试试， 接下来一定有阴幕年。你的威胁威胁，你把你的黑料的口罩拿到美国来试试，你对我来试试啊，我就巴着你们有点行动才好啊。还有绿地集团啊，还有澳大利亚这些事情，这件事情早着呢，早着呢啊。所以说这些东西爆出来，哪个都是很大的事儿。所以这些事情爆完以后，你才能发现所有的。我说的盗国贼们远远超出你们的想象，这是为什么七幺七以后，全世界的有本事有知识的华人们，像袁宏斌大使啊，像唐伯桥先生，像辛浩年先生啊，像这个曹长青先生，像这个赖建平律师，还有像一个个出来的女士们啊，都看到了事实的本质和真相，这是需要时间的。七幺七绝对是一场革命的事件，接下来我们还会在爆料中一次一次的革命事件来证明这些盗国贼，让全国人民多一点人，一千万人民坚定地相信盗国贼是他们的威胁，受了国家和民族的威胁，也是习主席和真正的9000万党员99.9%的人的威胁，我们才有机会赢。这才是重点，这才是真正的重点。所以说呢，大家要看到啊，盗国贼们下边用的手段那会越来越猖狂，他越猖狂越好。郭文贵就是个照妖镜啊！昨天我跟一位美国的这个司法部门的人，我给他说了一句话，我说如果现在你坐在我对面，我拿一个杯子砸到你脑袋上，结果是什么？他结果是你都会抓起来，会关3年。什么原因？也不会让你郭文贵离开美国。我说在中国，任何一个人当官拿杯子砸我脑袋上，我得说我很荣幸啊。然后呢，您喝多了不好意思，我惹您生气了。那他说你问我这个问题的话题是什么，我说话题有两个，目的有两个。我说我告诉了我两个朋友做了3件事儿，结果他们解决了他天下最大的困难。其中一个朋友在洛杉矶是因为中纪委的一个高官被抓，就是那个卫健啊，原来二室的主任卫健被抓，他跑出来了，头一段时间可能要被回去，资产也是很多被查封，当然他有钱了。后来我说我告诉你，你不用找律师了，你做一件事情就可以了。我告诉他一句话，他就做了一件事情，他就彻底安全了。结果他安全以后，他发现了一个问题，在他身边有一个更大的人物像他一样不安全，他也采用了同样的招，结果他们也安全了，不但安全了，还获得了当地政府的重要的庇护，而且跟当地部门正在合作，他俩现在成了香饽饽了。接下来爆料当中，这俩人会出来是一匹黑马。我想说是什么事情呢？对待盗国贼们，你们千万不要怕，他就是让你恐惧的。我那两位朋友都被吓得真的是头发全白，体重瘦了40多斤啊，因为他的签证出了问题，因为他的资金出了问题。我告诉了招以后，钱也拿回来了，签证也拿到了，不但签证拿到了，还拿到了绿卡，迅速拿到绿卡。所以跟他们之间，我们要忘掉恐惧，我们要用智慧，要善用美国的法律。这就为什么昨天我说我主动要求不和美国政府任何人和谈，我要到法院去啊！我要到，接下来的故事会非常精彩。他们用香港的警察来黑手段，用大陆的警察玩黑社会，咱用美国的真警察，用真手段真法律来证明他们是龌龊黑暗。上次由于我维护我老领导的尊严，他带来的三位国安人员，这四个人他们离开了美国。昨天所有人都埋怨我说，当初这你说一句话他威胁你了，他们都在美国待上10年，说你的善良放走了四个人。后来说在你华盛顿的啊，这个当时的这个孙立军先生，如果你说一句话他是来威胁你了，那我们也让他走不了。我说即使让我今天选择，我也会选择，我不能说他威胁我，因为他们也是体制的执行者，他们是来执行命令的，不是他跟我有天然的仇恨，何况我的妻子我的女儿是在他们的帮助下，和孟建柱先生帮助下让他们回来了。这是为什么？到现在关于孟建柱先生的事情 我尽量不报，除非把我逼得万不得已，那没办法啊。关于老领导，我也尽量不报，因为没办法。那关于孙立军先生，我也尽力不报，我也因为毕竟有事是恩于我啊。但是接下来的事情那就不一样了。所以我告诉我那两位朋友，我说一定留着手里有牌，你打着打着牌手里没牌了，你玩啥呀？最可怕的是就是人呢，等不到你胜利的时候你就完蛋了。这就是为什么天下无毛岐山羡慕司马懿啊，要活得长寿，要等到所有的对手的战场都死掉，剩下你是收拾战场那个人。你这么想谁不这么想呢？我一定会成为战场上首先被干掉那个人啊，让别人收拾战场那个人。所以说我尽可能的不把自己的牌全出去，我尽可能不把牌重要的牌全出去，我一定是把像717这样的料慢慢来。没有半年的时间我能出717的牌吗？接下来咱会看看我能出啥牌，然后呢怎么用三年时间怎么做。但是一旦到了我们这盗国贼们，他们真的丧心病狂啊，他们真正的丧心病狂，不惜一切手段代价的时候，我会告诉大家中国金融在美国有多少钱。我告诉过大家数字远远超过你，我们中国的石油领域的钱都去哪儿，这石油合同在哪儿，中国的金融方面是怎么到的家，还有多少人是被暗杀了，还有过去的五年到底反腐当中发生了什么事情。很多事情啊，很多事情我上天给了我使命我都是知道的。我可以说我现在越想我的经历越可怕啊！为什么我知道那么多事情，为什么让我上天我知道那么多事情，现在想想我知道事情确实有价值，确实有意思啊！而且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的。所以呢我们所有的村友们看到盗国贼们这些疯狂，从大连案子到开封案子到香港搜查，最受害的我非常抱歉是我们的员工啊，是我的员工和员工的家人，这是我心里最难受的啊。这个是我心里从昨天晚上一直到现在没睡觉啊，听着这个香港的他们给我说情况，我是最难受的。但是没办法，我已经提前告诉了我所有的员工必须有心理准备啊。而且我说如果是狗熊，这一回就把你撂倒了，你再起不来；如果是英雄，这会成为你的机会。这就像我小的时候真的很多事都不懂啊！我在这个当时被关押1989的时候，在那里边认识了宗教人士、大学讲师啊，还有一些特别重要的民主人士，还有一些真正的这个抓起来的警察和官员，在他那身上我看到学到了太多东西。没有那个20多个月的关押和那种侮辱、吃棉花、这个喝凉水啊、吃发霉的窝头，然后这个带着8个月的死刑吊手铐，不会有今天的问题。所以我所有家人从里边出来以后，我告诉他们，你们头上的白发但愿成为你人生最精彩的篇章，你所有失去自由的时间但愿能让你成为与众不同的基础。如果你被这件事情吓住了，变成病了，变成失败和懦弱，那很对不起，那你就是一个 loser 失败者，我没有什么可讲。但是我不希望你们通过这种痛苦办法去完善自己，去完整自己。但是既然有了，就去享受它，利用它，利用这个失去自由，利用这个被打压，利用这一个一生中最痛苦、最痛苦、最具挑战的这种机会，让自己完善，重新塑造自己。我在此呢，对我所有失去自由的朋友们和家属表示衷心的道歉，啊，表示衷心的难受。但是我唯一能帮大家的事情，第一，经济上不是办法，我们会让所有全世界看到我们到底有没有犯过罪，有没有犯过法。他们对我们的陷害，对我们现在所做的一切这种黑社会手段，我一定加倍和你们讨回来。记住我郭文贵说的话，所有他们对我们采取的黑社会手段一定会给你们讨回来。而且文贵现在不是一个人在作战，是多个国家、多个组织、多个人，还有我们今天这么多推友们一起来作战。我们会讨回属于自己的公平，我们会讨回属于自己的尊严。请所有的 员工家属记住，文贵欠你们的，从各个方面都会去补偿。文贵所有要做的事情，一定记住，不会妥协。我不会为了暂时你们这获得自由，或者是暂时怎么样放弃我的理想，我永不妥协。今天的发生在我预料之中，明天会发生什么，我也早有打算。我做好了一切事情发生的可能，但是我战斗和我实现理想，走向我们心目中的喜马拉雅，绝不会改变。所以所有的朋友们，所有的我的员工和家属们，还有那些办案人员，咱们拭目以待，谁黑谁白，谁善谁恶，事实时间上天会给我们答案。最终我相信答案出来之日，就是真相大白之时，善恶定有天数。过未来几天，我会继续报平安直播啊，讲述这几天这个无人机自杀啊，这个刺杀啊，这个猎杀，还有更多危险的事情，我要分享给所有大家这些关键的信息，因为这对我们每个人都很重要，它关系到所有的美国和欧洲乃至世界每个人的生命与安全，每个所有这种生命安全，因为太恐怖了。我要把这所有的证据固化以后啊，我会向大家讲，然后呢，适当的时间我们会在美国的媒体上，我们有一个小型的一个公告啊，谢谢大家，一切都是刚刚开始，尊敬的推友们，谢谢你们的支持。文贵在这种环境下，我给你们讲个1%比例的发生的事情，只是让你们知道看到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盗国贼们真正的绑架了国家，真正的到了一种丧尽天良啊，完全是黑社会手段，让大家把我的事情作为你们的借鉴，把我的事情也给中国的分析家做个借鉴，把我的事情让中国的分析家引以为鉴，不要伤害，不要把钱存在你们香港的中资银行账号，不要把钱都放在香港，不要把香港当成真正的就是个法治社会，那里也被黑社会控制了，给自己的孩子和家人留点后路，一定学聪明，一定学聪明，早动手还有机会，晚动手什么都没有了。而且要知道中国的金融和中国的法治现在不是倒退，是迅速的正在往石器时代大踏步的迈进，但是我们会改变的。谢谢大家，一切都是刚刚开始，谢谢。